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主日的时候我们同的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再过两天是不是我们就庆祝这个的圣诞节。圣诞节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欢乐的。当然嘛，有假期小孩子有礼物，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圣诞的歌曲这些圣诞歌都会带给我们那一种很平静很欢乐的一种的感觉。圣诞节是一个欢乐带满着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节气。那么究竟圣诞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节日呢？在现今的世界很多人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可能立刻就会想到一个肥肥胖胖的穿着红衣服的头发也白的，胡须也白的然后见到人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都不想到的就是这一个的人的出现。你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不知道啊？从哪里来？是借用了这个的神父的一个名字其实他是从哪里来？他是从一个汽水公司的广告而来。你有没有看过最早期的这个的圣诞老人是一个的广告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的广告的一个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是后来就是把一个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的人圣人把他的名字放上去，就变成了圣诞节大家都很爱的一个的老人家但是圣诞节跟这个老人是一点关系都拉不上圣诞节不是为了这个的人而有的早几天那个我的女儿才在家里面跟我们说，哎呀，她说真的搞不明白那些父母亲花了钱买了礼物包得好好的然后呢圣诞节的时候给孩子了，但是呢就告诉孩子这是圣诞老人给的。他说搞什么为什么花了钱买了礼物给了孩子，还把这个 credit 给这个老人家他说有时候他那些孩子回到学校，大家在问你收到什么礼物，圣诞老人给你什么礼物大家在那里分享收到什么礼物的时候，我的女儿说真的很不公平有一些的家长他比较富有，买一些很好的礼物，很名贵的礼物，然后给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是圣诞老人送的有一些孩子家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富有，还是比较贫穷的，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好的礼物可能只是几粒的糖果，甚至连礼物都没有。小孩子呢就觉得干嘛圣诞老人不给我礼物，是不是我今年不乖呢每一次都是这样你乖不乖，你不乖就没有圣诞老人不送礼物哎呀，我就想实在也是不好的教育不过我想想也是好的，怎么样呢？从小就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不管你乖不乖圣诞老人都不会真的给你有礼物的，就说你很乖，你家里面穷你就收不到礼物圣诞节并不是这个老人的一个的纪念他的日子，圣诞节是基督教传统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的日子。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我相信基督徒都已经很熟了，每一年都会听牧师讲一片对这些的故事都已经很熟很熟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有没有？从来没有听过， 解释是第一次听的，有没有？都听过了，都知道这些故事讲什么了，那我可以下来了，不用讲了，是不是？没有关系啊，听过都没有关系，因为呢，我每一年都会讲，而我每一年呢，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来看究竟耶稣基督降生这个的故事，他的降生这个事情对于你对于我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每一年虽然都听了，但是可能每一年当我们看的时候，当我们在听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领受还是有不同的。所以虽然你已经很熟了，你也听过了，也知道圣诞节这个圣诞的故事是讲什么了，但是还是请你再听一次啊，因为可能在这一次听的时候，你会听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然那个故事是一样哈，但是可能会启发你想到不同的东西啊。今天我跟大家来看的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是讲到这个救主降生所记载的一段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来从第八节我们读完这个二十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从第八节读完二十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2 verse 8 to 20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从第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上面有没有？今天没打啊，没关系哈。那我们有圣经的，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同的同声啊，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读哈。路加福音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哈，在这个教会圣经。新约的部分后面的51页，好，51页，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读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在伯利恒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妇人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即往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妇人看见，就把天使论解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惊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我们圣经就好读到这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第一批宣告这些事的乃是天使，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天使在这里呢告诉我们，那个天使对那些的牧羊人说，好，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天使向那些牧羊人所说的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耶稣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是个大喜的信息。那关乎万民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诞生的故事，并不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某一群的人，乃是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 这个信息是大喜的信息。什么是大喜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这个信息里面这些天使说了什么话。他说，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 Savior 啊，是一个拯救者。犹太人呢不敢称神的名字，还说不敢称呼神，所以他们用一个代号，他们称神为他们的主 Lord。 所以他们不会直接称呼，哦，是个耶和华神还是什么，他们只是用这个 Lord 这个字来表达是对神的称呼。所以这里说救主这个拯救者就是神，就是这一位的神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犹太人希伯来文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一个的翻译，意思是什么？受膏者。这个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弥赛亚，就是一个受膏者。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有三种的人是神为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所预备的，这三种人是一个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类人呢，是神把他们放在这个以色列还是他的子民的当中来代表神。君王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一个的整个民族啊，这个管理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个皇就是高高在上，以色列的皇是来服侍这些的民众的啊，是保护他们，是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神用君王作为他的代表，在这个民众的里面作为这样一种的供应者。祭司是代表神来跟人建立这一个的关系，当人需要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要透过祭司然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就成为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间的桥梁。然后在这个的民众里面还有一种的人叫做先知啊，先知不是未卜先知，是预知前面的事，叫做先知。犹太人的先知乃是神的代言人，神有话要跟他的民众讲的时候，就是透过先知向这些群众来讲他的心意。所以神把这三类的人放在神的子民的当中，是来代表神在他们的当中所做的事情。而且三类的人呢，都是每一个领受这个职分的时候都需要被膏来膏立，就是用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立，让他领受这个的身份。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个的基督就是一个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他做什么？他是一个拯救者，是一个主。所以在这一个的耶稣的诞生里面，神给这个天使像这些牧羊人说，神的代表来到这个人世间。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苦难，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有很多的苦难，但是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经过很多的苦难，本来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的神的国，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拒绝了神，神容让外邦人的异国那些的国民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使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呢被外邦被这异邦所统治，所被打败被掳掠。所以以色列的民众在他们失去这个国家被掳掠到外邦居住的时候，神就透过先知神的代言人在他们当中来宣告，来答应他们啊，我们说应许答应他们，将来会有一个受膏者，一个的拯救者啊，一个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会来到你们的当中，会他就成为你们的拯救。所以当那些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掳住在外邦受着压制的时候，当然受压制不会说是很舒服，都是很痛苦。被欺压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能够让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就是一种的盼望。神将来会为差一个的拯救者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所以犹太人现在面对许多的苦难的日子的里面，他们还是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神没有忘记他们，神要来拯救他们，神会差遣这个受膏者来到他们的当中来拯救他们，离开这个压制，让他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当这个天使向这些犹太的牧羊人来宣告这个事情的时候，说神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这一个的拯救者，这个基督已经降生在你们中间。那些听见的犹太人可能说，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极大惊奇的一个的消息，这里说是个大喜的信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盼望等了那么久，最终来到了。那当然了，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是美好的信息。但是我们说，这个耶稣的降生并不是单单给这个犹太的民族，这里说是给万民，也是包括你，包括我。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耶稣的降生，这个受膏者的降生，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喜从何来？他的降生对于你我有什么的关系？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让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那个宗教的思想，所以这个救主的来到对于我们来讲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当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稍微了解究竟他所说的这个救主来到所给我们大喜的信息是指什么。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犹太人的规矩哈，到他30岁他才能够进入这个社会，因为到了30岁他才被公认为成为有这个的身份在众人的面前讲话，所以他30岁才出来宣讲有关神救赎的工作，天国的事情。所以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去到犹太人的当中啊，这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他有一天去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啊，就拿起那个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就翻到一处的地方啊，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处的地方，他就把这两句的话在那些人的面前讲了。这两句话是怎么说？他说，这是从旧约圣经里面出来的，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这两处圣经是这样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就把这个书卷回来，然后对那些的会众说，你们今天这些话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意思是说，耶稣出来他要做的工作做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要福音传给贫穷的人，那些被掳的要得到释放，那些瞎眼的得到看见，那些受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一个的日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做的就离不开刚才所宣告的这两句话。我们看见耶稣讲了很多很伟大的话啊，我们都说啊，耶稣的教导是在非常的高。那除了一些教导之外，耶稣还在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当中他有医治一些麻风病的人，当中他有医治一些瘸腿的，当中他有把一些被鬼附的人把鬼赶出去，甚至他把那个已经死了的人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医治。究竟哪些的神迹，哪些医治有什么特别？当我在读的时候，当我在看的时候，我想在他们所有这些医治当中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呢？基督徒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呢？ 可能所有这些意思里面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所有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的社会被拒绝的一群的人。一个麻风病人是被整个的社会拒绝，甚至他的家人都拒绝的。一个瘸腿的是被宗教所拒绝，他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一个被鬼附的更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一定被赶出去这一个的人群的当中。所有这些在被医好的神所耶稣所拯救的人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那些不能够自己有能力救自己的人，都是那些无作的那些的人。想一想，有哪一个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所救的所帮助的人是非常有能力而不需要耶稣，但是耶稣把他医好了。所有神迹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些人都是那些不能够自己救自己，是有无作的一群的人。哎呀，无作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的字眼。有没有经历过无作的感觉？有没有经历过？有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特别你在这边开冬天开车的时候，可能你经历这个无作感就是特别强烈。什么无作感呢？当你开车的时候在这边啊，我记得第一年来，没有想到那么大雪，赶着去聚会啊，那我就不那个雪也不惨了哈、啊，就是我想，哎呀，我就聚会完了就才回家惨吧哈、啊，那雪也不算太高哈、啊，大概这样哈、啊，但是呢，你知道吗？这边铲雪是。路上那个雪，那些的市政那个什么 city， 他会把这个雪铲，然后一铲的时候，他会对着哪里？对着你的 driveway 前面哪里？啊，我的雪不很高，但是他一对过来的时候，我那个出口那个雪就很高了。我没有留意，我以前在加州生活，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没所谓，我都冲过去哈、啊，冲过去我都先聚会哈、啊，然后回来再处理。我一开车一冲过去，我的驾驶那个 driveway 是这样斜斜的，然后这个路平的。我一冲，我前面过去了，我后面被卡住，我的车就被顶起来。哎呀，赶着时间要回来崇拜。我拼命不管我怎么样左转右转向前向后，车就是不能动。哎呀，在那里又着急又用尽什么方法，车就出不来。我告诉你，如果你遇见这个事情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下车推你推不动的。在那里我第一次经历在雪地开车，原来会有这样的经历，无座。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希望你以后不会经历。无作感。我不是一个很天生很有能力的一个的人，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很多事情我都能够自己去做，自己去处理。所以过去啊，虽然刚才所讲的这个例子啊，我出不来哈、啊、虽然人当替我拉出来之外，有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可以自己处理的。但是在去年一年多的时间的里面，那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在去年我动了一个心脏的手术，在这个的手术过程到现在复原的过程里面，哎呀，让我深深体会什么叫做无作。你病过没有？大家你有没有病过？可能都要病过一点点啊，但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无作感。我告诉你了，我的无作是怎么样。当然我进去动手术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打了麻醉我就进去了啊。当时我还傻傻的，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去看一看医生检查一下，然后再回来，然后跟师母啊乐于他们 say goodbye。 然后没有，原来去然后打了麻醉我就晕过去了，我都不知道原来已经开始要动手术了。大家很多都听过我的见证了哈，那师母做的见证啊。 手术做完之后，我的心脏竟然不是很听话，不动了啊。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啊，十多天的时间，才回过动起来啊。低调就不讲了啊，那因为我都不知道啊，我都昏迷了啊，没有什么感觉。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都开始感觉了。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麻醉药太重了，所以也不感觉太疼啊，但是就是不能动啊。我以为我怎么样，原来我的手脚都被绑住了，我不能动，因为可能医生怕我动起来把那个那些插在我身上的管呢、啊、都拿走啊，所以危险，所以不给我动了，绑起来啊。哎呀，那几天很痛苦，但是还是没有太大感觉，因为那个麻药还是在让我昏昏迷迷的，喉咙口插着管子也讲不能讲话啊，不舒服，但是也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因为昏昏迷迷。后来再过几天之后，我开始比较清醒了，然后慢慢我就比较恢复过来了啊，开始感觉了。感觉哪一种的不舒服啊？哪种不舒服是什么？哪种不舒服是我完全没有力。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病床一定斜斜的放着，不给我平放，那个来睡觉斜斜的。所以当我睡在哪里的时候，斜斜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向下滑下去嘛，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斜斜的，我就睡在哪里的时候，一下子我就滑下去。一下子就滑下去，当我滑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平常如果我们滑下去的时候，你知道用力一撑你就上来了，对不对？没所谓哈。但是你知道我当时弱的一个程度，我根本没有力可以撑起来。你知道我弱到什么程度？我连拿那个手机手提电话都觉得那个电话太重，拿不起。盖在我身上那个被哈，那个 blanket。我竟然没有力量把它推开，你说我弱到一个怎么样程度？滑下去，撑不起来，那你想会怎么样？就越来越下来，对不对？撑不起来嘛，那个腿只能够本来是这样，慢慢不撑，哇！白天还好，师母啊、乐怡啊、路易斯他们在啊，那时候护士哈、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进来弄一弄，所以我还得到帮助。到了晚上，你知道很惨，大家都走了，那些护士也不进来啊，几个小时都没有进来啊。我在那里，整个人滑下去，又撑不起来，又痛苦，又啊，我连按那个钮我都没有力量去按，在那里哪一种的无助感到一个地步，哭也不是，睡也睡不着，真的哪一种的感觉是非常的难受，无助。好了，慢慢好了一点之后，那个的医生护士他说，你又开始学。开始要下来走路了啊！你的要复原，你就要走，要运动啊！所以要我下来，要走路。我心里面想，等了很久了，我就是想下床啊。那我以为下来我就哈、啊、做运动走，没想到我一下来，我的脚竟然不听话，我要向前，它不听，爬不出去，要重新学走路。哇，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几十岁人生才开始学走路，还不算无助。最无助一个的经历，他们说你要开始学吞东西了，给一些东西软软的，一些水、一些冰，叫我吞下去。我说这个东西还需要学吗？太侮辱我了吧！我拿那个软软的那些Jerry 哈，那叫什么Jerry 哈，吞下去，我竟然吞不下去。哇，哪一种都是那么软的，连孩子都懂得吞下去，我竟然吞不下去。 心里面实在很难过，感觉哪种的无助感到一个地步，我真的不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无助。还好笑的，我要离开那个病房，他说你必须要学一个东西，自己照顾自己。怎么照顾自己呢？要先学刷牙洗脸。哎呀，我不知道你进医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哪一种的感觉让你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一个人。无助是一个人很不愿意去接受一样的事情，人不愿意接受自己不能。虽然我们的口不会说我是无所不能，但是在我们的心底的里面，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只有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发现自己原来是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的无助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么的有限，那么的脆弱。我相信耶稣基督救哪些帮助哪些人，他们在他们人生里面必定经过很多很多难说无助的一个的时刻，被人拒绝排斥，被人藐视，被人轻看，根本不把他们当成人。当你在医院病的时候，你在床上的时候，真的你不像一个人，一点人的尊严都没有。哎，有时候想起来我都不敢想。我相信耶稣基督救那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同样感觉到哪一种的无助。有时候我们常常被一些我们常常讲一些很勉励人的话，很激动人心的话被骗了。很多激励人心的话，鼓励人的话都是很好的。比方说我们中国很喜欢讲一句话，人定胜天，是不是？听过没有啊？听过有没有？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啊。这些话都是很好的，很鼓励人，很要人上进，要人用功，都是很好的。但是事实是真的这样吗？真的只要怎么说呢？真的没有难事吗？只要我用心，我就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吗？过去一个星期，我很感谢Dan 他来帮了我很大的忙像去年我那个心脏动了手术之后我不能够有力量去铲雪了。因为我有那个铲雪机，但是那个铲雪机也很重，我连那个控制那个铲雪机我都觉得吃力，没有力。所以后来我跟师母商量，我不能够每一天请人来帮我铲雪嘛，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雪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一部比较大的可以坐在哪里铲雪的机器。哎呀，去年很好。神的恩典，我整个 winter 整个冬天我都处理得很好。今年开始的时候下了两场的雪，我也把那个机器用了用了两次。后来我再要把它打着，打不着了。不知道为什么打不着了。我就问 Dan， 我说你对这些懂不懂？他说我来试试吧他很有心。哎呀，他上网替我找啊查啊，我们一起在那里能够想到的问题我们都去检查去修理，看能不能够把那个机器能够打动。弄了几天一点头绪都没有，我们能够想到的能够找到的问题都找了，要处理都处理了，都没办法。天下有难事，不管你有心没心，你就是做不了。你病了，你多有能力多有心，你都不能够自己医好自己。当机器坏了，你不管你有多定这个的心，你都胜不了。你必须要找一个 mechanic 来帮助你把这个修理。虽然 Dan 已经帮了很大的忙把教会的那个传说机也修好了，我们可以用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超过我们人的能力可以做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是无所不能，谁非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是不能的时候，那种的无助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来拯救。病了需要找一个医生，机器坏了需要找一个 mechanic， 房子倒下来需要找一个工匠来帮忙。你不能够说我所有事情我自己可以搞定。是的，在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有一些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有一件的事情，无论谁都帮不了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生人死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究竟我们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死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去向在哪里？有没有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原来当我们面对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不管你有多坚定的心智，你就是胜不了。我们都是在无助的里面。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这一个的救主，这个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要为我们解决这个的问题，让我们被拯救，离开这个绝望。天使还讲了一句的话，讲完这个的降生的时候，在第对不起啊，看得不清楚哈，在第十三节他说，妇人有一大堆天兵同大队的天兵同呢天使赞美神说哈，这十四节很好，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上，人世间，他要完成两件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回给神。第二就是把平安赐给人。耶稣被称为，我们刚才说读的圣经里面称为和平之君。大家都以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世界就和平了。天主教的教皇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为世界和平 来祈祷。但是奇怪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却讲了这样的一句的话。耶稣在那些人的面前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了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了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耶稣自的话什么意思？他又被称为和平之子，但是他自己宣告说，我来了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反而是要令地上动刀兵。那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 peace 啊，翻译为和平还是平安是什么意思？犹太人对平安的观念是很有意思，很深入的一个意思。犹太人的平安 shalom 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我们里面一种的感受。我们常常讲平安的时候，我们就是讲里面一种的感觉，哎呀，我今天感觉到很平安很平静。但是犹太人讲 shalom 的时候，他并不是讲解一个内在一种的感觉，他是更多讲到一种的和谐，一种的关系。当一个人跟别一个人有和睦的关系，和好的关系的时候，他们说这是 shalom， 这是平安。人跟人之间，人跟世界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才叫做平安。当然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人跟神那个关系的和谐，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他们追求平安的时候，第一个要想到说如何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犹太人的宗教里面很强调，当他们犯错，他们就会觉得我犯了罪犯了错，我就跟神那个关系破裂了，所以我要做一个事情，我要去献一个祭，让我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 当我做了这个献祭之后，我跟神就和睦了，我就平安了。原来他们很明白，人需要有平安，先要跟神建立这个和睦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够和睦。刚才我们的陈弟兄我觉得很感谢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的软弱只是这个软弱并不是只有他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每对夫妻都有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会有一些的别扭一些的争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曾经那个教会曾经请过一个香港的电视的明星来做那个布道的分享那他讲他信了耶稣他当然之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娱乐圈里面打滚了很多年他信了耶稣之后就开始他的生命改变然后在他的分享里面最让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信了耶稣之后让我感觉最困难一件的事情是什么要跟我的母亲和好因为他从小跟他的母亲有一种很决裂的关系他觉得他母亲不爱他他觉得他之所以成为那样的是因为他的母亲的缘故所以他很难去接受他的母亲他不能够有内心里面能够去包容接纳他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信了主之后神给他内心里面很强烈的一种的感动因为他跟神那个关系越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我需要面对我跟我母亲的关系经过一段的时间祷告求神给他力量他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去到他的母亲的面前他过去认为他的母亲是得罪他是害他的但是到一个地步他去到他母亲的面前去承认他自己的错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和好起来人与神的关系和好才会有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过去我跟师母参加过好多次如何建立夫妻关系的一些的聚会参加这些的营会很有帮助为什么呢原来发现原来不是我跟师母特有的问题原来所有的夫妻都有哪些的问题去参加完之后心里面觉得哎呀原来我也不是那么差挺好的去到哪些的营会里面听过不少的见证哎呀让我很感动有一些夫妻他们分享跟他的配偶结婚几十年一直忍着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忍着到一个地步他说孩子长大我们就要分开了我再不忍他下去但是后来他们夫妻在不同的地方都信了耶稣都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们开始慢慢被改变开始能够发现不是单单对方有问题然后发现原来我自己有问题好像我们弟兄说原来发现自己有软弱当一个人看见不是单单看见别人的问题而看见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愿意跟别人去和好这个就是平安这个就是 shalom 这个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并不是来到把世界上所有那些的战争停止如果要所有的战争停止的话除非所有的人的心被改变否则的话世界不可能会有和平耶稣基督来做个事情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的桥梁让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先跟神和好当人跟神和好自然人就与人关系就会被建立在当中就有和平你说什么人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告诉你只有一种的人就是感到自己无助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生命这些的问题，承认我需要神的人才会得到从神来这个恩典。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很多人围着他的身边，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被拯救。记得有一个的故事讲到，当他在途中走的时候，有很多人拥挤他，当中有一个患了病的女人去摸耶稣，耶稣说，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把那个妇人的病医好了。耶稣就问，谁在摸我？那些门徒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好像去坐地铁一样，下班的时候坐地铁，谁不拥挤你在一起？谁都摸你，对不对？还问谁摸你？大家都摸你。但是耶稣说，不，其中有一个人摸了我，我的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人被医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女人心里面有哪种的无助，需要这个的救主，所以她伸出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时候，她从她的身上得着能力，她的生命被改变。所有人都摸着耶稣，但是没有人能够得到从神来的那种力量。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需要，没有带着信心去触摸耶稣。平安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时间关系，很快的讲完。那些天使走了，第十五节，离开之后，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他们就去了。然后二十节，牧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听见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很多人听见福音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很多人听了就听了，并没有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他们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究竟所讲的是否是真实的。当他们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真实的，他们就归荣耀给神。所以今天我们听见有这样的一个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听了，我们没有像牧羊人一样，我们去经历一下，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这个是否是真实的，那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是真实的。除非你进入看一看，看见这个的经历，耶稣真的把平安赐了给你，让你跟神的关系和好，让你跟人和好，让你跟这个世界和好，让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有一个全能者在你身边，成为你的帮助，你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但愿今天我们在当中还没信主的朋友，你也愿意踏出这一步，去看看，去体验这个救主在你身上能做什么。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降生在这个人世间，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在人的当中得荣耀。你来呢，是谦卑的，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为了我们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开出一条的路，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缘故，能够达到进到父神那里去，让我们可以重新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让这个和谐的关系，我们在当中经历你所赐的那一份的平安，那一份的喜乐。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愿意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去看一看，是否正如你所说的，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们，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去经历 杰一位为你死，他愿意把平安赐给你，他愿意为你打开这个永生的门，因着你相信你的顺服，你可以重新建立一个与神美好的关系，因这个关系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不单是得到永生，你在地上更能够享受从神来的丰盛的人生。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你愿意踏出这一步，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他的真实？如果有的话，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表示你愿意去经历他的真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你愿意来信靠这一位为你降生的耶稣基督，这位的救主？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表示你愿意让神所赐的平安进到你的心里面，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的回应？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让我们为你来祷告。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举起手来回应，让神把这样一个的救赎大恩呢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愿意这样的回应的？轻轻举起手。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降生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来宣告你降生所带给我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让主你自己让正如天使所说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带着平安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